欢迎收听声音人生履历。今天是玉庆跟 Amelia 要来录一集， Amelia 要帮我们讲一个故事。就是我们在那个20集的时候呢， Amelia 有帮我们讲那个Francis， 就是一位美国 FDA 的科学家。那他因为他自己的坚持呢，然后那一集的故事在讲那个畸形儿的，就阻挡了很多未来可能会造成畸形儿出生的故事嘛。那那个故事后来，就这个事件后来是有形成一个法案，对不对？在讲安全性药品的安全性。那 Amelia， 你今天是要帮我们讲这件事情之后在药品的有效性，就是原厂药到学名药的一个法案的故事吗？
我们现在先把时间看到 Francis Kelsey 的那一个因为他身为一个审查员，他去阻挡一个原本在欧洲已经上市的这个药，但是其实后来在上市之后，欧洲跟其他国家陆陆续续发现如果是孕妇使用那个药会有那个生出畸形儿的这个事件之后，当时候这个事情引发了让美国就通过了一个法案，就是1962年的这个法案，它特别的去要求关于药的这个安全性。那在1962年的这个法案下去之后呢，关于药的安全性，我们上一次20集里面提到Francis Kelsey 后来就一直都在 FDA 工作，他活到了将近100岁哦。在他整个服务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跟 FDA 的很多的单位一起去奠定了目前我们所知道的临床试验的1、2、3期很多比较细部的这个规定，也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说一个药要怎么样从临床前到临床的这一整个流程。这个时间就是在1962年的这个法案之后开始，它很大量的这个规定就慢慢的就发展出来。那实际上哦，在差不多1970年那个时候，其实在美国的这个药品的法规里面就已经有一个项目叫做 ANDA 就是 New Drug Application 新药申请。那 ANDA and它的这个 A 的意思是 abbreviated， 就是简要版的新药申请案。它其实就已经有带有一个很像我们现在所说的原厂药是 NDA， 然后学名药也就是仿制药是 ANDA 的这一个区别在。但是1970年代左右那个时候的所谓的仿制药，它的整个申请其实主要都是在仿1962年这一个法案很严格的要求安全性的这个法案生效以前被核准的那一些药，很多仿制的药会去仿那一些1962年以前核准的。那在这一个法案1962年的法案要求要有非常严格的这个安全性的资料作为它的申请的内容之后呢，它其实就会形成说一个药它在研发的时候刚开始大家都看它好像在动物上面是有效的，然后慢慢的累积到它在人身上，然后它的整个安全性，所以安全性跟有效性的这一个累积资料呢，它中间的研发过程会很久，它会让药厂要投资很多研发的经费，所以其实它会形成非常传统的那些化学公司，后来变成是百年药厂的这些公司呢，他们有很雄厚的资金可以去做这些研发。那他们在美国上市之后呢，它就变成一个很独占或者是寡占的市场，它的药价呢就会变成是几乎是它来决定，虽然说是市场机制决定，可是当它主宰市场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溢价空间。所以其实在1962年这个Francis 的法案出来之后，后续的你去想想看，那个时候一直到1980年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个法案出来之前，他在鼓励学名药出来之前的那一个产业的情况，就是属于能够出来做仿制药也就是学名药的厂商其实不多，因为当时候的要求是基本上后面的这个仿制药学名药他在申请的时候他必须缴交的安全性的这个文件跟原厂药其实是一样的，所以你就会等于是要求这个学名药厂 他要投资一样非常大量的经费去做临床试验，然后放到他的申请案里面。所以慢慢的在到大家对于这个药的作用越来越理解，然后案子累积多的时候，自然就开始会有人去想说，我在第一个这一个首发新药申请的时候，这一个成分它的安全性跟有效性已经原厂建立出大半之后，我后面的这一个厂商它如果使用的是同样一个成分，然后同样的剂型同样的剂量去做一个仿制，也就是学名药的时候，它真的还有必要再去重新招募一批人来做临床，再去证明前面那一间公司已经证明过的事情了吗？这样子符合伦理吗？
嗯，
所以在这一个问号这个前提之下，大家才会开始去想说，那 abbreviated 也就是简化版的新药申请到底有什么东西它在科学上面可以简化，然后它可以增加市场上面的这个竞争。这个其实是1982年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个法案 Hatch-Waxman 法案的这个形成的背景。那这个法案如果你去看它的实际原本的名字，它其实就是在鼓励药价要有竞争，然后呢专利必须要有保护。你从这个法案的这个原始的名称，你就可以听到它其实是两边的这个厂商的代表，他们在互相为他们自己的利益做了一个权衡。那这个法案叫做 Hatch-Waxman Act， 因为这是由两个参议员，一个是 Hatch， 一个是 Waxman， 他们两个人是主要推动者。那他们在参议院的时候，他们就在他们的委员会里面做了不一样的这个法条的这个研议跟协商。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想象哦，原厂这边的药厂，他们其实传统上在华盛顿就已经有他们在国会本来就有很大的这个游说的权利。在这个时代的背景底下，其实还有一个推波助澜的力量是美国的那个联邦的 Trade Committee， 就是联邦的贸易委员会。他们其实在看到整个药的这个贸易里面，你会发现它是一个独占寡占市场的时候，其实它也有发出一个建议，建议美国的各个州应该要立法开始让学名药可以进来。可是这样子就形成了一个压力给美国的国会说，那你要在法案上面有什么样子的法案可以去鼓励学名药进来竞争。那这它就形成了 Hatch 跟 Waxman， 他们在1980初期的时候开始跟以原厂药为主的这个药厂的代表，还有以学名药药厂为主的这个代表，大家互相的来讨论说大家各自要怎么做。如果我们从原厂的这个角度来看，他们其实花了很多时间研发一个药品，研发出来基本上都要超过十年，然后呢申请这个专利啊等等的这一些都有成本，甚至到最后去跟 FDA 申请要产品审查的过程，药厂都去跟这个 Senate 这个参议员讲说，我所有中间的成本到后来我上市的时候，我定出来的药价也就只是在合理的让我原本前期的投资可以收到回报而已，
平衡掉。
我们不应该，对，我们不应该因为后面这个药价，然后政府有这个财务的压力，然后就变成说业界这边要去吸收，那不然我们前期投入了这个资金呢？那如果政府想要茫然的就直接去，就是盲目的去开放所谓的学名药进来竞争的话，那这样子谁还愿意投资去做研发呢？那另外一边以政府的立场来看，就是药价一直在往上飙，然后药价到底是不是合理，这个部分呢有很大的讨论空间。当时候会有一个数据，就是在讲说，如果是以最早期很常出来的口服固体制剂，也就是我们常常吃到的一定一定的这个药的时候，其实它的量产的成本不高，但是它的药价比跟它的成本比起来是不成比例，是很多很多很多倍的这个利润的时候，知道的人就会觉得非常没有办法接受。但是对于药厂来说，他说 我现在在卖的这个不是在反映我的制造成本，而是还要反映到我前期所有的管销研发的成本。所以在这个中间，政府有一个财务的压力，跟对于药价还有希望药品的供应是有足够的竞争的这个立场，其实跟原厂中间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而且是有一个利益之间的纠葛。如果我们去看当时候的学名药，就是仿制药的厂商，他们其实也非常想要进来做这一个药品，可是呢，他的前期的成本就是面对现在当时候1960-1970的法规的环境，在美国他们就还是要投资很多钱去做临床试验，即使这一支药的临床前期已经被原厂证明过了，他后发的药他还是必须要去做，他的钱要投入很多。对于非传统大药厂来讲，新的这些药厂他就算很想跨足这个市场，他有一个很高的财务门槛，他过不去。所以呢，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呢，就变成大家互相的去跟这个 Senate 就是美国的参议院去讲说，那我要怎么样能够在所有人的这个利益里面找到大家的继续生存的空间，所以才会有这一个法案的前面一个部分的名字叫做药价竞争，意思就是开放选民药嘛。那开放选民药里面 ANDA abbreviated 就表示他愿意说你的这一个选民药仿制药，它的临床不需要跟原厂做的一样那么的多那么的严谨，它只要去主要跟原厂药做比对，所以我们才会有 BABE 的试验。 BA 是 bioavailability， 然后 BE 是 bioequivalence， 大部分都会做到 BE， 就是生物等效。那所以这大大的减少了选民药它在证明它的有效性上面不用再跟原厂药一样做全部的三期临床。那这个是给选民药也或者是说给药价竞争的好的地方，可是对于原厂的厂商来讲，他就会觉得这非常大的侵犯了我原本的那个市场。所以呢，在给原厂这边的保证，也就是这个法案的名称的后面那个部分叫做专利的保护，所以才会有这个原厂药它在一开始核准的时候它会有一个独占期，意思就是说我这个时候是独卖的。那为了要保障可以互相竞争，在这一个法案里面有一条溯及既往的条款，就是它要求原本的原厂药即使是在这一个法案就是 Hatch-Waxman 法案在1982-83那个时候出来的时候，在这个法案出来之前已经核准的新药，他要求这些药厂要具体的把他们的专利的讯息全部都提交给 FDA， FDA 就把它集合起来，然后要把它公诸于世，因为他要把专利的资讯变成是学名药或者是竞争者都可以很简单的检索到，鼓励大家去做竞争。那这一个集合这一些专利的这个资料库，就是原本是一个书嘛，它叫是 Orange Book， 就是橘皮书。那当然现在它其实是一个电子的 database。那橘皮书就也是这一个法案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因为它要求大家把自己的专利写进来，你的制剂专利、制程专利，但是它有限制哦，制程专利不能够什么东西全部都限哦。把专利拿进来，然后FDA 会把它公诸于世，意思就是说任何选民药厂你想要进来的，你赶快来这边集中检索相关的专利，你设法去针对这个东西做研发做突破。那也就是因为在这一个部分里面，他就有提到说自此之后很重要的是，当你要送一个仿制药的申请，也就是 ANDA ANDA 的时候，在申请案里面必须很清楚的写四个情况，我的这个仿制药跟我的原厂药之间，要么就是情况一，我的原厂药它没有任何专利揭露，没有侵害到原厂药专利，这是状况一。或者是我的状况二是，我的这个申请的药跟原厂药之间，原厂药它的专利已经过期了，所以我没有侵害到任何原厂专利，这是状况二。状况三是，我现在在送这个申请的时候，我知道专利还在，原厂药还有专利，可是它的专利期在什么什么时候会expire， 就是失效， 所以我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你差不多审完了，差不多过的时候，他的专利也差不多过了，请 FDA 让我上市，这状况三。状况四就是我知道他有专利，他专利也还有效，可是我绕过了他的专利，或者我可以证明他的专利无效。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就是非常有名的在这个法案里面所谓的 paragraph 4。我为什么会特别提这个，是因为其实台湾或者是以色列像这样子没有养一些非常传统的百年药厂的这一种地方哦，但是我们有一些选民药的产业，其实 paragraph 4是很多选民药里面是比较有机会去做的，就是说我没有傻傻的等原厂药25年的专利到期，我如果有办法可以去绕过某些专利，可是我还是可以去证明我跟原厂药之间可以达到相等的话，我就有机会。所以这个就是有名的在送审的时候必须要去告诉 FDA 说我的这一支药跟原厂药之间的专利关系为何。这里面还有一层比较特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如果原厂药它其实是有专利的，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讲的这个法案 Hatch-Waxman 里面有特别提到说，在专利期内你进行研发没有关系，原厂没办法告，是不能卖。因为你记不记得先前那个专利师有特别跟我们讲过，造成损害的话对方可以求偿，可是法案里面有特别讲到说你可以研发，但是不能卖哦，因为你卖会侵犯到那个专利所有人他的权利，
但是可以研发，
可以研发，然后可以试制，最主要是中间的这段试制，因为制造就可以合理推测为有贩卖的意图嘛，那对方就可以说我合理的推测你即将要侵犯我的专利权啊。那可是在这个部分我研发我必然需要试制，就是制造 trial and error， 我要做一些那个产品，做一些制剂，那这个在法案里面也是合理的，和允许，就你可以研发，所以你会制造，但是因为它还没有核准，它当然不能卖，所以你就不会实质的造成原厂专利所有人他的损失。那所以这个部分在这个法案里面也开了这个路。那还有一个部分，为什么在申请案里面要特别按照上面我提到的状况1234告诉 FDA 说我的这个申请案，我的药里面跟原厂药之间专利的关系是完全没有侵犯专利吗？专利已经过期吗？专利即将过期吗？还是我挑战它专利有效，可是它的专利期内，但是我知道它不有效，然后我有我的原因，我有理由，我要求 FDA 告诉我你是不是认为我挑战它的专利是合理等等的。这四个状况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FDA 它在受理这个申请案的时候，它也要对专利所有人负责啊，他不能够随随便便去核准一个药，然后让人家是侵犯人家专利的药，还可以去审他，还可以试图让他可以上市，所以这也是 FDA 在法律上面的一个责任。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在这个我刚刚提到的 paragraph 4，也就是说，当有一个选民药的药厂，他在送申请案的时候，他事先去挑战说某某原厂药，我知道我有检索到他有这个专利，可是我主张他的专利什么什么无效，或者我 bypass 他，我没有侵犯人家的专利的时候，这个过程呢，同时被挑战的这个原厂他其实是会收到通知的。那在这个时候呢，原厂他其实是可以停止，他可以提出他有异议。这个是这个法案里面呢，我认为原本的利益其实是合理，因为如果说不把这个原厂的专利的这一个告知等等这些做好的话，很有可能原厂其实是无所适从的，他按照这个法案的要求把他原厂的专利放到 FDA 那边， FDA 把它收在 GP 书里面， GP 书是公诸于世，大家都可以去拿来做挑战，然后拿来做研发用的。那他其实让专利检索变得比较好做，所以理论上是对于想要做仿制药的人有利，那对于原厂就纯粹是不利的吗？没有。所以在 FDA 受理的时候，其实也同时就是原厂这边会被告知说你的某某药他在专利期内，那现在已经有人发了一个申请说他认为他是 paragraph 4，他主张你专利期内的这个专利他没有侵犯到，因为你无效或者他怎么样把它绕过去了。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原厂是可以立刻提出异议的， 而这个时候如果 FDA 收到说原厂对于这个有异议， FDA 只能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一个选民药的申请案搁置，不能审。因为这个时候呢就表示什么，原厂跟选民药厂要告了，他们在专利诉讼，所以 FDA 就会把这一个审查案放30个月 up to， 就是我先把这个案子先放在旁边，等最多30个月，让你们两造去把你们的专利的诉讼把它弄出来，你们可以各跨买啊这样子，然后我们看一下专利这边的认定是如何。
嗯，
这个在这个法案里面我们目前听起来觉得合理啊，因为我们不能够去侵犯原厂的专利，那如果说案子送出去之后必须让原厂知道你们的专利有人挑战，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原厂选择的方法是没有，我们进那个专利诉讼去了，那所以 FDA 自然也不能够去审啊，因为你搞不好是侵犯的专利的事情啊，那所以这案子就放着。可是之后这个案这个条款里面它会形成什么，
嗯，
告啊，什么都告啊，什么案子都先让你搁置30个月再说啊，这是一个非常合理合法对于原厂可以使用的法律的手段啊，先告再说，因为原厂要的利益可能会大于整个诉讼的这个利益，或者是在兴起诉讼之后先让 FDA 把这个审查案搁置，你先不要核准这个选民药上市，我先跟选民药药厂去讨论我跟你花多少钱。因为我手上就曾经担任就做过案子，就是已经做出来已经可以送件了，但是原厂跟选民药厂说好我给你多少钱，然后你 hold 住你的案子先不要上市，一样就是因为原厂他算过了他的整个利益之后，他发现我直接给你一笔钱让你延后上市我都还划得来，或者是大家真的就是为了专利一路告到底，因为原厂也开始了解了啊，我不会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把专利布局写死，所以有一些专利会一延再延，它会有在新的一直在写出来，所以它就无形中让这一支药的使用 Hatch Waxman 属于它的专利的那个独占，它就可以再往后再一直走下去。那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现在看到它的这个法案在原本的名字里面提到的两个部分，一个就是它允许选民药不需要做跟原厂药一模一样那么繁复的临床一二三期试验，然后它是变相的，也就是加速了选民药的研发可以快一点，因为你不用等一到三期的试验，你做在官方的这个指引里面告诉你你的这个药应该要做哪一些跟原厂药之间的比较之后取得的足够临床跟非临床的证据就可以送检，所以这个是加速了让选民药可以加进来竞争。那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专利的揭露，还有就是让原厂这边可以有原本的自己的独占期等等。那所以其实它还有一个鼓励你当第一家选民药，因为当第一家选民药如果你是第一个核准的话，你还有机会是第一家选民药也会有一个短短的独占期，所以其实这一些法条的内容都可以让我们听出来，它其实是在鼓励大家赶快进来跟那个原厂的药竞争，打破原本的独占寡占的这个市场。这个目标以政府来说，其实我们虽然讲的是美国的例子，原因是因为它是比较早出现像这样子的这个法上面的措施，但是其实不管在哪一个国家一样都是面临到药价节节上升，我希望除了原厂药外还有其他不同的药让那个供应让竞争来平抑这个药价，合理的平抑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它需要一个平衡。
我
那所以
好，没有，我刚刚想到一个问题，但你先说好了。
所以呢，我们就有特别提到，在这一个我埋了一个伏笔，就是说等一下我们会提到，1983年的这个法案出来之后到现在已经40多年了那其实现在已经开始有一些人回头去回顾说当年他到底有没有鼓励了选民药的竞争，我认为答案是有，因为从到目前为止美国每一年开出来的药里面有 90% 是选民药， 那所以这个是很好统计的，所以它确实有促进了竞争，它不再是原本原厂药一支药独打的这个市场。但是实际上药价有没有真的被平抑下来，我们打一个问号。那你就会发现有一些在法上面的探讨，就有人提到说，当你实际上去保障这个整个 patent 的 exclusivity 的时候，到底有多少其实是让原厂实际上去获得它应有的利润，然后原厂是不是真的把这些按照他们原本说的，他把他获得的合法的利润，合理的利润呢，是补他之前的研发，同时也让他有研发下一个产品的这个资金嘛？那到底有多少钱是真的用在这个研发上面？很多人就会去诟病，但是这个是后话了。玉庆，你有什么问题？
我一个问题就是你刚刚提到说，第一间选民药也有一个独占期。这个是
180天，
180天的独占期是什么意思？
他其实是在鼓励说，你应该要，你想想看，这个法条里面总共有什么鼓励他？第一个是我让你不用重做一二三期临床，第二个是我把那个原厂，我叫他把大部分的专利全部都揭露在橘皮书里面，让大家好检索专利。再来就是。我希望你们不要等啊，我希望你不要傻傻的等到那个时间到了，我希望大家都竞争，然后你当第一个选民药被核准的话，我为了鼓励你，我就让你选民药有180天，就是你是第一家核准的时候，你可以先独卖180天。那因为这个在大家想想看哦，普通情况下是原厂药是不是就专利到期，对不对？那专利到期的隔天哦，12点过后，理论上大家就可以卖了嘛，对不对？那如果说当时候没有这个180天的独占期的话，理论上搞不好学名药和专利到期的隔天的这个12点一过，搞不好有5家可以同时开卖，那这个时候就杀得很可怕了。那当时候呢，就有提到说，可是如果你是第一家被核准的学名药的时候，你的前面180天是你卖而已哦，虽然已经开放竞争了哦，可是你有前180天只有你第一家选民药跟原厂药在竞争哦，这样子。所以这对于选民药来讲就会是一个很大的利基，他跟12点以后5-6家一起核准的全部跟我一起开跑，跟当专利到期之后只有我跟原厂1-1，我们先厮杀前6个月，因为180天，这个其实对于选民药来说是一个很具体的奖励措施。当然我讲的这一个过程有点把180天的这一个条件简化，因为后来大家就会开始为了抢这个180天，大家都想要证明说，诶，到底我是不是第一家 到底要怎么算，是第一家核准还是第一家送审还是第一家什么，这个有很多细节。可是我们要讲的就是说，它的整个法条的这个背后的用意真的就是在鼓励你说，你要当那一个首先来竞争的人。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背后在鼓励你不要怕被药厂告，勇于去研发。你如果可以当那个第一个被核准的选民药的话，你在专利到期之后，你刚开卖的那个时候，你有180天独卖，这个对于你一开始要打那个市场，你只要跟原厂竞争来说是有一些利基，他希望他在一开始打市场的时候可以比较方便。所以其实这都是在这一个法案底下希望鼓励竞争的做法。
这个法案啊，现在听起来就是说有几方人马哦。第一方就是原厂药的这个厂商，另外一方就是想要做学名药的这一些公司，然后另外一方这样就2个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政府单位，但是政府单位应该是要代表人民的利益嘛，对不对？还有他要 hold 住整个大环境的这个运作，那等于是说这三方之间在做一个像是谈判之后的结果，要顾及每一方的利益。那第一个，他希望原厂药，就是说这些药厂，他也鼓励药厂要开发新药，但开发新药的动机以这些公司来讲，他当然就是要赚钱，所以你要确保他开发新药然后还是可以赚钱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也要鼓励大家做学名药， 这样子才不会被原厂垄断、嗯、然后同时如果有很多个选择价钱才有办法变低嘛，那人民才能够买到比较便宜或合理价钱的药，有比较多选择性、嗯、但是他又不希望在这个同时如果原厂没有赚到钱的话就没有人要开发新药了，所以这个法条等于是在刚刚讲的这几方之间去顾虑大家的利益去做出来的一个法案，然后但是又要兼顾说原厂学名药它还是要确保它的有效性，对不对？
对，所以才会说 Hatch 跟 Waxman 这两个 Senate、嗯、当然其实还有不止他们啊，他们在这一整个过程当中做了很多的折冲，那这里面也有一些，因为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是一位律师他写的，他很资深的，他就有提到说他写这篇文章是因为他是当年1983年那个时候这个法案出来的时候，他是其中代表原厂方的律师之一，然后他其实有提到说他觉得原厂当时候关于专利啊等等那些保护确实有得到还不错的在法案上面的保障，可是他也有讲说，但是大家比如说那个时候的参议员大家是觉得说我们完全肯定原厂你前期投资你研发真的花了很多钱，是你找到你最先找到这个成分的，所以你确实应该要有一定的时间独占你去赚你该赚回来的钱，但是当那个时候这个律师他有写了一句话，他就写说可是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获取了多少的高的利润，而这些利润有多少真正最终投入下一次的研发里面，所以这个其实种下了后来的原因，因为其实在那一篇这个律师写的文章是因为他回顾这个法案通过40年之后到底还有什么大环境的因素，然后最终会怎么样呢？其实1983年后来这个法案通过之后，他一开始的时候在那个业界里面一定是引发很多的震撼，很多声音，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业界都有发公开信给 FDA。 如果大家去 FDA 的网页，你就会发现他有一个网页是在讲他当年到底为了这个法案发了多少 letter 多少信、嗯，公开的回复说、嗯、有，我们有收到哪一个产业界给我们什么、嗯、或者是我们有发一个信给公众告诉大家说这个法案下来了哦，然后我们觉得要怎么样开始逐步的实施，有一点类似施行细则这样子就写出来，这些 letter 都是1980年一直到后续一直到2000年都还有， FDA 有一个网页把所有的关于这个法案的 letter 全部都放上网，那个时候有你可以看得出来1980年那个时候的信是那种打字机打的，他现在把它扫描起来，你就会知道当时候其实要实施这个法案的时候确实有一些震荡，对业界有冲击。我可以给一个数据哦，因为在这个法案实施的后来到1990年代的时候呢，原本的这个药价以平均来说就减少了将近三分之二，所以它在很短期的时间里面让这个同样的药的药价呢确实是有进来，显然竞争是有降低药价。可是呢大家如果回头去看整个从1980年代一直到2000年之前，这个时候其实也是原厂药的这个市场疯狂成长的时候，原因有很多我们说的 blockbuster 就是全球畅销的大药都研发出来了，然后呢它的适应症呢是在全球市场上盛行率很高，也就是说你的这个药呢是很多人会用的，那很多慢性病的药它其中就有包括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然后还有胃食道逆流等等，有很多支 blockbuster 的药全球大卖，然后呢有一些糖尿病的药也是，所以你可以想象哦，这些药其实它在使用的病人很多，它病人基数很大，然后它很多支是慢性病的药，所以病人会长期的拿处方签去用，所以呢其实在这一段期间学名药厂还有原厂药整个的产业规模是扩大非常多，所以你如果就绝对数字来看会发现药价的整个市场就是每一个国家的财政来说整个药价都是 飞涨了。但是我觉得那也是因为在这段期间我们经历到的是boomer 变老了，就是人口开始老化了，然后人开始余命变长，所以慢性病出来了。所以你就会看到说到底实际上药价的这个平抑的效果，我只能说用学术的数据去推估的话，如果没有玄灵药进来，我们现在的药价会很惊人，但是整体的药的整个规模还是非常大。
就如果没有玄灵药进来，现在可能会更贵，是这样讲吗？
是，然后所以会有很多国家，如果是像我们的这一种全民健保，就是说是一个国家的保险制度的话，很有可能财政早就发生问题了。那对于美国来说，因为他们没有一个 universal， 他们没有一个像健保这样子的一个全民的基本保障的时候，他们就早就有发生那一种大家会生不起病，会因为因病而致穷的问题，所以这些其实情况都还是在。那还有一个就是提到，如果你用时间下去算哦，2009年，也就是大概1983年这个法案之后的25年左右，有一个是所谓的原厂药的那个 patent cliff， 就是很多药在差不多2009年前后，他们的那个专利到期，而且真的已经是没有办法再想办法去保护它，没有办法再延长，所以原厂药真的就是要被这个玄灵药竞争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有发生一个产业的变化，就是当时候开始越来越多药的研发其实往大分子，往那个 biologics 去发展，因为化学药合成药的这个新的发现已经越来越少，大家开始往生物药去做。生物药的这个内容法规的要求其实跟传统的化学合成的不太一样，技术要求也不一样。那还有另外一个是说适应症，现在不会再有一个什么突然间发现的新成分，它是一个很大的适应症，现在越来越多药的适应症其实是非常专门的，然后非常窄的，它可能是第二线的用药，它可能是更专门的用药，它可能是非常标靶的，非常针对性的，所以呢它就不再会有像原厂过去在1980到2000多年的这个前面的红利，他们推出了很多是慢性病、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那一种很大的基数的这些药。所以呢药厂其实在后面药越来越专精的时候，它的单品项的药价也变得非常的高。所以这高到最后，以我前面引用的那一位当年在参与这个1983年法案的这个谈判的律师的其中一个律师写的文章，他就有提到说现在的产业的情况已经又变了，跟当年那个时候1983年的背景也不同，那现在的药价呢，我们依旧还是在跟高药价想办法在业界里面作为一个新的平衡，可是现在的情况呢就是原厂药依旧会有需要它投入研发，然后它需要有得到它合理的这个赚钱赚回来的这个时期，但是它的这个药价齁也是跟多少年前我们在谈的那些药的那个药价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现在药的单价是真的非常高。我们会从健保会有一些必须要去申请特别给付，就是说它不列在健保里面，可是个案可以去申请给付的这个例子也会看到，就是有一些药它实在是太专了，所以它在我们的健保里面并没有纳入健保给付，但是个人可以利用个案自己去申请，但是那一些药的费用就会非常高，就是因为其实现在的研发已经越来越往个人的这个下去走了。那不过呢，如果我们现在回头去看1983年的这个法案，其实它在美国的这个产业里面有形成一个很大的业界里面的变化，它改变了生态，它改变了整个药品的供给跟药价的这个结构，它在其他世界国家也一样，就是起了那个涟漪的效应。
我刚刚在想说齁，这个法案现在听起来就是刚刚你分享这个一些资讯，是不是现在的时空还有现在的社会环境要再去重新 review update 这个法案的内容，因为它已经 40年了嘛，超过40年了嘛，对不对？就整个状况都不一样了。那是不是要去重新 review 这个东西？但是听起来这个法案简直会带动可能又未来50年整个产业上面的一个样态，对不对？
嗯，我刚刚是说提到后来的研发最主要就会在生物制剂上面是比较会有新的突破嘛，就是生物药。
嗯，
传统的化学药比较没有那种就是石破天惊的新发现。
嗯，
所以呢其实在十多年前左右你已经可以看到那个业界已经开始有些动作了，因为现在大家要专注在生物药的研发，生物药研发真的也是很花钱。所以呢其实在那个类似 Hatch-Waxman 这一个法案的生物药的版本呢，其实原厂已经默默的保障了，在现行的法规里面已经保障了，如果你是原本原厂的生物药的话，你就会有12年的专利保护期，就是说没有你前12年之后你可以卖，没有别人可以进来跟你竞争。所以这一点显然原厂早就已经想到了，就是他的重心研发重心很多放在生物药的时候，他就有提到
12年是怎么来的。
在美国法案，
嗯，好，你说不好意思，我打断你了，你先说完。
就是他是第一支药原厂就他嘛，那他可以有12年的专利保护，12年以内以美国这个法案来讲，那就是在美国你没有办法再允许别人进来跟他竞争。那这个就是原厂在法的这个层面上面去保障他们自己可以有那个把钱赚回来的这个空间。所以接下来会不会有下一代，然后下一代要怎么做，我觉得可以看。但是其实美国已经有一个 Affordable Care Act， 就是他早就已经有相对的这个希望大家都可以可负担的药的这一个，还有可负担的医疗这个法案里面，其实已经有很多措施，只是到底它能不能有效的在评议药价供需之间，我觉得这永远都会是一个问题。
嗯，
我可以分享一下我最近开始做的一些案件，我就会发现它现在真的是非常的高度个人化。所以现在我会接触到的就是属于特定的这一位病人，然后我们是抽取他身上的细胞，然后我们做了一些特殊的处理，然后呢打回去给这个病人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从他身上原本取出来的这些，只是我们做了一些预处理，然后之后在负120度的环境保护，因为细胞在那个环境下比较好，他们喜欢那个环境，然后再回去给打回去给这个病人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打的是原本从他身上取出来的，所以他是非常个人化的。所以像这样子的技术，你就可以想象我们现在在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会有多少困难，会有多少研发的这个技术必须要突破，然后还有就是说他在这种个人化的这个情况下，你要让他用很传统的规模经济的那种量产的方式去想，这个其实都会是一个新的转变。所以你要他很便宜吗？我觉得短期之内我看不出来，也很有可能是因为我很习惯所谓的那种大规模生产量产的这个方法。所以现在你如果问我说我在做的那些案子，他们的每一个病人的这个费用都会是非常高的，但是如果对于这个病人很有效的话，他就会非常有效，因为我是从他的身上的细胞取出来，然后去做处理，然后再打回去给他的。
你讲的这个就是现在大家一直在就是很夯的一个议题，就是做这个精准医疗的部分，希望更精准的去治疗个人的问题。对，那这个，所以这个，刚刚讲到这个的地方很好，就等于说新的这个治疗的观念起来了。那这个新的治疗的观念也是需要一个研发嘛，但这个研发可能它势必就没有办法像之前的如果是大量生产的，这整个花费都不一样了，甚至可能步骤中间的整个每一个步骤的花多少钱都不一样。所以是不是这个法令还能够保护到这些要去做这种开发新的医疗模式的这些公司， 或者是说这样子的医疗未来会不会有类似学名药的仿制的东西出现？
都会是挑战，我只能够
讲。对，这整个变成说，诶，这个也是一个很伤脑筋的一个题目，诶，就是要考量很多东西，对不对？
对，然后你去想哦，现在的很多生物药，所有的外面的生技公司里面，其实他们都会说，我们有一个 platform， 我们有一个 technology， 它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它的蛋白质，它的这个技术，它知道它可以怎么样做，所以它不会只是一个一次一个成分，然后针对一个适应症。有很多我现在遇到的客户，他们的东西其实是有机会，未来他适应症会一直扩大，因为他的蛋白质的这一个药的平台在这。所以其实他到底有多少，还会再遵守我们原始的观念，叫做原厂跟仿制，原厂跟仿制这个关系很有可能会变得越来越模糊，很有可能他们之间的这个仿制之间的 common denominator， 他们的共因会越来越少，然后变因会越来越多。当年的那一种观念是因为以化学合成的时候，化学合成的这个步骤，然后它整个处方，然后制成的整个标准化，因为它是量产的，如果我是口服固体制剂，我一批量是100万锭，我就是目标就是我希望100万锭做得很均值等等的这个生产模式，所有这些想法全部都因为药的这个剂型研发过程，药的特性，整个全部都正在改变中。
所以现在一个新的议题应该是说，假设啦，就是说我们现在回头去看当年的那个法案，相对现在新的这个医疗模式比较起来，当年可能相对单纯。那现在新的医疗的模式，包括刚刚提到这个个人化或是更精准医疗的这个概念进来的话，如果再回头去要修改这些法案或者做一个 update， 就要去也要去探讨说怎么样在能够保护到或者同时顾及到消费者，就是这些病患，然后还有这个原始研发的这个公司，然后是不是会有人仿制一样仿制这个医疗技术的公司，三者之间的利益就变得很复杂，对不对？就有可能这个又会影响到未来50年之后的产业的一个样态哦。就是对。
我最近就会有遇到，其实公司也很想知道像这样子研发到底会投入多少成本，所以大家就会有那个管理系统。就是我今天虽然是8个小时我在帮我的雇主工作，但是呢雇主就会很细的让我们去分说你今天花了多少个小时在刚刚的那一个案子上面。为什么？因为他们想要知道每一个案子最终到底花了多少 manpower， 然后多少人天这样子。所以其实他们也很想知道他们整体到底花了多少钱。很多时候其实是那个薪水是没有办法计算的，因为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案子，我们中间为了他的那个运输，我就一直在想说他的运输要怎么样克服啊等等的时候，然后怎么样送回去给那个病人让他可以打他的那一包的时候，我很有可能我下班的时间我还是在想那件事，像这个过程其实他很难去估计。所以我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对于原厂来说他会说我的前期研发真的投入非常多，而且我们现在在做的所有的努力很有可能他到最后没有办法上市。我最近还有另外一个参与的案子，就是我们去收尾，因为这个案子虽然做了很多期临床，可是最终没有上市的计划，大家只能够把过去这么多年来辛苦的结果试图在书面上做一个完整的结束，然后当初投资的软硬体啊，然后产线啊，全部都要收起来。你可以想象这个最终没有上市，而且以研发来说，这个是绝大多数的研发案子里面最终都是关起来，最后真正上市的其实真的是少数。所以大家可以理解为什么对于原厂来说会一直很在意这个 我前面可不可以独占，然后我的专利要怎么样做布局，可以延长我的这个生命，就是因为来自这个。
欸，你讲到这个原厂研发的部分，我一直很想要讨论一个题目，就是那种罕病药的研发耶。因为罕病孤儿药嘛，这种东西，因为我之前看一些文章啊，我不得不真的，因为孤儿药真的可能全世界不要使用的人可能就真的很少。那但是你以药厂的角度来讲，他应该可能决定要不要开发这个东西之前，他还是要计算他能够，就是说他要不要做，他要计算他未来的市场是多少，对不对？以投资人的心态都会这样讲，想说他未来是可以几倍他才要来做这个东西。尤其是现在超多那个就是这种投资的基金的公司，他们其实真的在投资的时候，他不管你这个是不是孤儿药或什么药，他看你这个药未来的他能够赚到多少钱，他投下去，对，几倍。可是孤儿药这种东西，我就很想知道有没有人在评估这个孤儿药，因为他势必他未来没有那么多的使用的人啊。
所以法规上面才会有孤儿药，就是他要如何鼓励他，然后他要怎么样给他 facility， 然后这就是我之前曾经碰过的，就会有两种来源，有一种是出自于医生原本的 compassionate use，就是医生他自己知道说我手边没有更好的给你，而且没有药厂在做这个，因为你是罕病或者是你的人口不基数不够大的，就是不会有积极投入的。一个是 compassionate use， 我之前会遇到的就是医生投入的，因为他自己看到什么。另外还有一个是有一些公司，这就是认为他这就是他的利基，他的 niche。我认识的就有瑞典的公司，其实就是专门在爱做 orphan drug， 然后会去做 orphan drug designation， 就是在法规上面有，像是欧盟也有这样子，就是说你如果去申请说请你认定我这个是孤儿药，就会有什么，这个我们可以在法规上面去谈它有什么关于孤儿药的法规，因为其实在各个国家都有，这个我们可以做下一集来讨论。
欸，我很想听这个孤儿药的就是在法规上面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政策来保护或鼓励孤儿药的开发，我们下一次有机会来讲这个题目好了。因为真的对于孤儿药这种，就是真的对病患来讲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需要那个药耶。然后但是如果大家都只是想说要赚，以赚钱这个能够获利几倍来开发的话，就不会有孤儿药的产生啊。所以对，好，我们下次有机会来讲这个题目。那
我可能要找一个孤儿药的比较有意思的那个产品来切入，因为我其实今天有点怕讲这个题目有点太硬了，大家根本就没有听到这里啊，没有听到这么后面。
哦，你说听的人没有关系，会听到后面的人就是他真的有兴趣的啊。那如果只有
早就飞走了，到底在讲这什么话？
已经飞走人就是没有缘分。没有关系，我们这个 podcast 就是完全就是一个讲究一个缘分来的。如果真的有缘分听到后面的话呢，那有机会也来听一下这个，有机会我们讲孤儿药的时候来听一下。我是很想要知道孤儿药，而且前阵子有一个台湾有一个健保的政策有去给付一个药嘛，那个药很贵对不对，然后估计说，我那时候看新闻说，估计说有多少人可以因为这个药得到治疗。但我现在突然说不出那个药，好像就前几个月而已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有机会我们可以来讲一下，请Amelia帮我们讲一下这个罕病药的事情。
关于我们聊的这个法规的故事，或者是关于那个孤儿药的法规，如果你有兴趣的可以那个留言给玉庆，让我们知道说这个议题你没有无聊到让你睡着，而且你希望还有下一集，那这样子我们或许就不会从第二十集到现在170几集再做下一个话题了。或者你还有想要听什么关于法规的故事，也都可以欢迎提供你的意见，我们可以把它收集资料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对，诶，我觉得 如果可以睡觉这件事情，因为我不是跟你说我自己听一听我自己都睡着，但是我后来觉得可以，如果听了之后可以睡着也是一件好事，就是有一些人如果睡不着的话呢可以点开来听。那不管怎么样，
那你这一集的注释要记得写这一集适合助眠，欢迎点进来听听看哦，这样。
哦对，如果可以成为一些 助眠的 podcast 的话呢，也是对这社会有一些贡献。
没错。
好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咯，谢谢 Emilia， 那我们下一集见。
谢谢。